关于福音要求全面性进驻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教训。第一，基督徒灵性低潮，没有喜乐，常是因为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不够完全。有些人所了解的福音只是赦罪的信息。你问他们何谓基督教，他会立刻回答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他们只认识这一点，而且一直停留在这一点上。也许在他们过去的生命中，有些事情叫他们感到内疚或不安，一听说神要借着基督不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就高高兴兴地领受了。可是仅此而已，他们不再往前走，他们对基督教的全部认识就只是这么一个赦免的信息。另外，有些人只认识基督教道德的一面，这些人也许过去没有做什么大恶大过，可是他们希望修养自我，提高自己道德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眼中，基督教只是伦理道德的准绳，这些人注定要灰心失望，郁闷不乐，因为人生之中有许多事临到是超乎道德范畴之外的。例如当面临失去至亲好友的悲痛时，伦理道德对他们一点忙也帮不上。当有重大的打击骤然临到时，伦理道德也无法带给他们些许安慰。如果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只有这样局部片段，他们的生活迟早必陷入低潮。还有些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只在欣赏它的美，在他们看来，整个福音信息真是太美太好了，教堂诗歌真是太悠扬太悦耳了。他们每一次听到见证信息，内心就舒畅无比，感动不已。他们心中的基督教只是属于美的那一部分而已。我举出这几种对福音不完全局部的观点，目的是要拿他们来和保罗所讲的道理的模范互相对照。保罗在罗马书中神思飞驰，滔滔雄辩，为的就是要辨明这个伟大的福音真理。而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所讲的也都是这福音。我们必须对这真理有一个完全且正确的认识。也许有人认为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并不是福音信息，他们以为福音信息只是传讲赦罪的道理。从某方面来看，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种说法却大错特错了。我曾经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先生写来的，他来我们这里参加过一次主日晚间聚会，他说他发现了一件新事，在一个明显为未信者预备的布道性聚会中，他竟然得着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东西。他信上写着，过去我一直不晓得有这回事儿，一篇针对未信者所传讲的布道性信息，竟然也可以让一个信主多年的人听了扎心不已。这位先生很坦白，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之前他对布道的观念是何等片面不完全。其实布道就是传神全部的心意，可惜大多数人常常说他太忙了，或是他们无法全部了解。然而不要忘记，昔日保罗传给那些奴隶的福音也正是这信息。那时蒙召的人有智能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福音不是局部或零碎的，福音涵括了整个生命、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他告诉我们最初的创造和最后的审判，也告诉了我们在最初和最后之间的这一切。福音能影响并占有人的整个生命及生活。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生命的每一部分，甚至尚未发生的一切事，都受到福音的影响，也都跟福音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福音来掌管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如果没有了解这一点，迟早我们都会陷入抑郁低潮。绝对不可把福音任意分割，只选择性接受其中某几部分，这样做有弊无利，而且也是不符合圣经的。以上例子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只认定福音真理的某一部分，所以只把基督教应用于他们生活中的某些层面，结果这些人的生活总不免要陷入泥浊。这是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我们对福音所涵盖的范围之大和时间之长必须有一个够深够广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可永远停在福音中，因福音只是一个出发点，我们必须启程继续往前进。等到我们看见这福音完全发挥其力量和内涵时，我们就可体会到它是何等的有力，并且真正认清我们应该把整个生命完全交在它的管理之下。第二，基督徒灵性低潮，生活晦涩，往往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福音必须影响并占有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保罗说，罗马教会的信徒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意思是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完全被福音真理所影响并占有。人是由心思、情感和意志三部分构成的，神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这三个部分，使人成为最奇妙的受造物。而福音最大的荣耀之一，即是它包纳涵盖了全人中所有这三部分。我敢肯定地说，除了福音真理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大到包纳全人的这三部分。假如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不让全人中的每一部分完全与这伟大的福音相连和产生共鸣，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颠扑滞搏。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容我再进一步详细分析说明。有些人只有头脑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只运用心思和悟性来跟基督教发生共鸣，他们的兴趣极大，不过却只限于福音所持的见解和立场，或者可以说他们只对基督教的哲学立场感兴趣，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只是基督教的看法和论点，他们所认识的福音纯粹是哲学性的、知识性的。今天像这样的人实在是少数。这一类人不但在心思上对基督教极感兴趣，他们也相信如果能把基督教所持的见解观点应用到政治、工业和其他方面，一切疑难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还有一些人，他们对福音的兴趣只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难题的争辩讨论上。过去这类人多如过江之鲫，今天则已少如凤毛麟角。虽然他们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狂热是不对的，但总比今天一般人什么都不关心好得多了。这种人一谈起神学问题就眉飞色舞，为了辩论对错，他们不惜殚精竭思、废寝忘食，把整个头脑都拼上去。你听他们发言条理井然、头头是道，好像什么都懂， 但他们却只是把福音当作头脑体操的器材，视作研究学问的对象。尽管他们脑子里所装的福音真理不少，可是心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他们心中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怜悯，其生活甚至连一般人的仁爱慈祥都没有。他们头脑里的福音真理一点也没有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上，所以这些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掩人可畏，难于亲近。他们对别人既没有同情心，也不能了解别人，所以若有问题谁也不敢去找他们。像这种人迟早有一天会遇到困难，落入一殃不乐的低潮中。我曾经见过这类人临终时的光景，也见过他们不能继续再做学问，突然躺在床上等死的情形。当他们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又思忆他们过去所热衷讨论互为争辩的真理竟一点也不能帮助他们时，那副绝望的景象真是恐怖，令人不忍卒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将全人的每一部分都交由福音真理来掌管，他们只有头脑受到影响而已。